今年的12月1号，伦敦的示威者不是好像以往一样由市中心游行到中国大使馆抗议，而是到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中国大使馆的前皇家铸币厂聚集，在外面的空地表达反对。在大雨之下，有超过200人出席。英国港桥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发言的时候说，中国成功购买了这一块有历史价值和象征意义的厂房，是一个对英国的警示。
It is a reminder of how vulnerable ou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他说，这个是一个警示，显示我们的民主制度有多脆弱，如果我们不行动去保护它，要渗透入去有多容易。我们不可以接受这个扩大使馆的计划，我们不可以让中国的影响力在英国更加深入。这个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去阻止这个错误，否则就会太迟。英国政府必须迅速行动阻止这个计划。他又批评工党政府的中国政策是尽量与中国合作，而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会挑战中国。中国政府2018年以 2.55 亿英镑，折合约 3.38 亿美元，购入该块在地标伦敦塔对面的地皮，用作建造新大使馆建筑群，包括使馆办公大楼、225间住宅和一个文化交流中心，规模是现有大使馆的10倍。如果建成之后，这个将会是中国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外交设施，也都比其他国家建设于英国的外交建筑都要大。不过，地皮所在的塔村市议会在2022年12月一致否决计划。今年8月，中方再次提交申请，指当年的拒绝决定毫无依据，并敦促有关官员重新考虑该计划。中国大使馆又指，重新提交的使馆新馆舍规划设计方案充分考虑了英国建筑规划政策要求和各相关方意见，是一个高质量的方案。香港示威者 Frank 制作了一部流动放映机，在前皇家铸币厂投射出 CCP， 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字样，还在它上面打了一个交叉。他对美国之音说，
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那你在一个资本主义 的国家里站一个这么大 的大使馆，其实是没必要的，还有也是一个好像一个即象征性的，我就在你的铸币厂那里，而我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去买起你的铸币厂，那我觉得是应该是不应该是被共产党 去可以将他的大使馆转移这个地方。
中国异见者网络执行长魏佩晴说，中国的打压不限国界，亦都不限于族群。
As Chinese dissidents, we carry the responsibility to speak the truth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side of China.
他说，作为中国异见者，我们有责任说出真相。我们知道在中国，异见者被压制，但我们知道中国仍然有勇敢的人反抗，包括记者、抗争者，以及不愿被禁声的一般人。他们的声音可能被中国的防火墙阻隔，但他们不会完全消失。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只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不可以出席，为了在监狱中受苦，为了说出真相而冒险的他们。自由西藏宣传干事丹增昆加说，中共建政周年象征的不是欢乐，而是几十年的打压和苦难。
For Tibet, these 75 years have been nothing but misery.
他说，对西藏来说，这75年只有苦难。我们的寺庙被毁，我们的精神领袖被迫流亡，我们的族人失去基本人权。我们敦促英国政府不要静默，无视世上发生的事情。示威者在晚上大约8时完成发言之后和平散去。在12月1号较早之前，大约10名示威者下午在伦敦桂丽酒店外示威，抗议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举行香港法律研讨会。示威者在酒店门前放低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任人践踏，有对疑似是参加者的人高叫口号，指控经贸办滥用其特权，实则是一个间谍机构。今年5月，英国政府起诉3名男子，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涉及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和外国干预。其中一人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助理袁崇标。 被控的英国男子 Matthew Chuckett 其后被发现身亡，当地警方说事件无可疑。在示威期间，有酒店保安人员对示威者说 Go back to China。 有示威者向警方报案只是仇恨罪恨，警方介入事件之后说酒店方面愿意作书面道歉。上星期，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伦敦访问三日，出席多个活动，又同英国财政部经济事务大臣西迪克和英伦银行的行长贝利会面，就共同关注的环球经济、金融发展等事宜交换意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